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诵读。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到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洗手。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洗手，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住，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让我们一起为接下来的环节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使众人的心在讲道的时候是警醒的，是谨守的。主啊，使我们能够将这话铭记在心，能够借着这话语来使我们省察自己内心当中这一切的过犯，这一切的怠惰。主啊，愿你来赐福于你的仆人，你祝福他借着今天正道的信息来使众人得建造。主啊，我们求你来与他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请战友牧师来正道。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分享。上一次讲了一个末世论的主题，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今天呢，可以说是接着这一个主题在继续的论述。第一节，保罗就讲说，弟兄们，论到时候和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你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一封书信，是保罗写信给他们的。写信给他们的是上一次的那些事儿，就是说主再来的时候被提的一些细节。如果不去写信解释，当然保罗是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来知道这其中的一些奥秘。如果不去写信去解释，人就不会特别的清楚。但是像时候和日期，就是说具体而言主什么时候来这件事儿，保罗说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是明明的晓得的。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真理呢，尤其圣经上的确有一些是要来解释的，有一些是所有人都知道的非常基础的真理。比如说上一次我们讲到千禧年的问题，很多弟兄姊妹默认就会接受了一个类似于前千的观念，认为的确有一个字面意思上的一千年。这个呢思想影响到了我们中国教会很多，甚至于我们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奇异恩典，里边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经文啊？类似的这个歌词，恩光爱一千年，对吗？实际上你要去查考一下，你会发现那个原来的歌词他说那个叫做 10,000 years， 你非要翻译那也就万年啊，对吧？再包括后边说叫 no last days， 这个意思是没有那日子了，对吧？是无限的，我们翻译成恩光爱意无限。所以不是说我们搞了一个无千版的奇异恩典，而是奇异恩典本身就不是前千版，对吧？你像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去稍微解释一下，你就不会知道。而有千禧年这件事儿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至于千禧年是什么，这是需要解释的。我们说的无千不是说没有千禧年，而是说没有那字面上的一千年， 我们如今就在千禧年，是这样的意思啊。至于说那日子，保罗说那日子你们明明的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这一个教导是主耶稣亲自多次多方教导过的，就是说那一个日子他的到来有这么几件明显的事情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不需要多做解释。我可以将它概括为是什么呢？是那日子具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未知性，第二个是隐秘性，第三个可以叫可怕性。所谓的未知性，主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的36节他自己就讲过，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对不对？所以这个说的就是那个日子的具体日期是没有人知道的。任何人告诉你主要来了，精确到了2025年8月16号早晨大约8:20，凡是这么讲话一律可以判定为异端，对吗？因为没有人知道那日子。就是历史上主张这样的耶稣具体什么时候到来的有很多，安息日会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异端都曾经言之凿凿的确定的告诉你耶稣什么时候来，18几几年几月几日就这么讲话，这就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关于这一件事情，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时候，它是未知的。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众人对此都不知道，我们必须明明的说我们对此是明明的不知道，对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未知性。甚至主耶稣说的连死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第二个是说那日子是隐秘的，你要注意隐秘的。保罗用的这个比方也是主耶稣自己用的比方，也是同样在刚才叙述的经文里耶稣说过，你们要警醒，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洞房屋，这是你们知道的。他也用夜间的贼到来比喻那日子。所以这里带了一个问题啊，保罗这里也讲，你看这个第二节，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么就要请问你，这里说夜间的贼一样，重点是在说像贼的动作一样，还是说像贼来的那个时间一样，那个时机？那个时机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对不对？贼不可能通知你我今天晚上几点来偷，对吗？他就是在你熟睡的完全放松了警惕的时候来。可是有人就会从一个比喻当中拓展出太多的意思，他就会以为说这里的说的像夜间的贼来，是说主来的时候偷偷摸摸的来，悄无声息的，甚至来到了云端，不说什么，只是悄悄的把一批最属灵的圣徒提上去，隐秘的提人。这就是我上次给你解释过的有一种说法，对吗？这就是把这句话就误解掉了。这里的重点是在说他来的那个时机是你意想不到的，像那个贼要来一样，并不是说主来的时候那个动作是那么的诡秘，那么的隐秘，不让你看见。因为明明的其他地方说过他来的时候像闪电从东方滑到西方，所有的人都看得见，他是在半空中，那些圣徒已死的还是在世的都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那个场面十分之盛大，没有人可以否认，对吧？它不是一种这个偷偷摸摸的行为。所以说的这个隐秘性指的是那个日子的时机的隐秘性，对吧？是没有人知道的。包括这里边也多次提到像那妇人的产难一样。什么叫做妇人的产难呢？就是你想一个姊妹她怀孕了，有一个大概的预产期，是不是？你到了那个日子左右，你大概的知道生产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是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末日越来越近了，那日子越来越近了，是可以知道的。但是其实没有任何的姊妹包括最权威的妇科医生可以精确的告诉你是今天还是明天， 是白天还是夜间，是吧？只是那个产难产生发动的时候，他就知道确定的是来了。所以这个特别像妇人的产难，保罗用这个比方就是这个意思。你定性的知道那个日子是一定会来，越来越近，但你要想定量精确的知道那个日子那日期，那没有人知道，那妇人自己也不能知道，对吧？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问题，一个叫未知性，一个叫做隐秘性，一个叫做可怕性。那日子是非常可怕的。这里就是用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主耶稣自己的比方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那世界末日就怎样。挪亚的日子，人们都是吃喝玩乐，吃喝嫁娶，洪水忽然来到。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大家对这一点从新闻上报道上就会有一点的感受，洪水就是突然临到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些现场路边的监控的视频更是如此，这车还在照常的开呢，那个街上的水就开始慢慢慢慢涨起来，突然你这个车就开不动了，然后你倒上和倒你都没有地方倒了，那水就要淹进去，那个场面非常之可怕，对吧？所以这个说的就是那灾难突然临到。这里就是说末世论的几个问题又出现在这里。很多人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末世论，今天好好待着不好吗？但是所谓前前无前后前，真的是对人今天怎么活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因为整个后边讲的这些都是在对比一种叫做光明之子和幽暗之子那样的一种对比，基督徒和世人之间的对比。这三种的末世论思想真的会影响人今天怎么生活吗？会的。比如如果你认为那日子很快就要来，甚至就是后年，是明年，是下个月，你就会特别注意去捕捉那一些的征兆，你会特别等候那一天的到来，以至于为此要放弃一切。在起初的时候就有一批的基督徒相信那日子是指日可待，有生之年就能见到。于是当罗马的将军进入的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保罗写这个书信大概20年的时候之后，就会这些人认为那个日子来了，这就是那个日子，然后他就相信这是那个主耶稣审判的日子到来了，他欢呼，他狂欢，甚至留在了城中被提多屠戮掉。曾经以前分享过大家一本小说叫做《大盗巴拉巴》，是吧？1950年瑞典的一个文学家写过，获过诺贝尔奖。里边这一位大盗巴拉巴就是以耶稣替换出来的那个大盗为原型的，他也在后期默认的好像接受了一点基督教的思想，但就是那种激进和狂热的思想，以至于他在城中看见有火灾起来的时候，他就狂呼欢呼的到处借罗马城中点火，以至于被定为纵火犯，以至于基督徒为他背锅。就是这个构思很巧妙哈。但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是想告诉你，如果一个人那么的迫切的认为类似于一种激进后迁的思想，认为就要在地上得胜了，耶稣就要来审判这些坏蛋，我们就要来解脱这一切，要在地上立刻与主作王了，他会让你存在一种忘乎所以的极度乐观的情绪，以至于他特别的愿意关心今生今世许多事情的蛛丝马迹，以至于他可能就是关心北戴河胜过关心生命河，他每天去分析那些消息，你明白这个感觉吗？所以这样的一种极其可怕的事情的到来是那么的紧吗？是那么就马上会出现吗？这是一种。但是也有人就会一下子就矫枉过正啊，不是最近来啊，或者说至少我这辈子看不见啊，我今生平安稳妥就好啊，像西西家一样。如果你这么想问题，你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主耶稣警告过的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就像那个愚拙的童女， 他不再为这个日子做任何的预备，他以为主就不会来，是不是？直到主那天真的突然到来的时候，吓他一跳。就像这里边提到的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将来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不属幽暗。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就好像耶稣的到来就像突击检查，那个末日最终对你的人生，对你的业绩，对你的生命工作的一个大检查。你说当这个突击抽查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最害怕？那肯定是没有预备好，没有完成分内之事的人，或者正在做暧昧之事的人，对吧？他们最害怕。保罗说，你不要做那样的人。如果你太过于紧迫那种理想，就像说极尽无前后前那个想法，你就比较会像我刚才形容那样，他每天关心着世界大事、政治局势，他每天去各种的社交媒体上捕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认为那是主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的征兆，然后以至于在今日什么都不做，他的分内之事都放弃，这样的一种放弃。而另一种的反面就是躺平了，什么我也不管，反正主也不会在今生到来，我今生看不见，他就会闲懒什么都不做。这样的人就是保罗这里重点要说的，我们不在黑暗里。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在黑暗里，就是说我们是光明之子，已经迁到了主耶稣的国度中。但是这句话你一定要正确理解，我说的那种激进的末世论者就把我们被迁到了光明国度中解读为我们现在或者很快世界就要完全光明，我们要来做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而那一种极度悲观的人，他就会把这个迁入到光明的国度会解释为是一种寓意，只是灵性上失意的你被迁入到了光明国度中，实际我们还身处在愁苦的幽暗的今世，我们自己也活在黑暗中，是绝望的，得救之后就再无事情可以做。就像有一首世人的流行歌曲，好像叫《存在》，他说到最后如何如何，我们要保持愤怒，有没有这句词，是吧？一个特别很激进后迁的人，用我的话形容，就是一个常常在保持愤怒的人。而矫枉过正回去的人，就是在保持沉睡的人。一个人每天能活得总是怒气冲冲吗？你知道这个状态维持不住，也不该这样活，是不是？而且这两者之间就是会来回转化的，你天天愤怒愤怒愤怒愤怒大劲儿的，突然就极度疲乏，就像呢在驴腮谷打死1000多人的这个申孙之后精疲力尽的时候，就可想着要死，是吧？就想死了，然后就进入到立刻转为躺平。所以保持躺平就是那种极度的悲观，主也不会来了，今生太幽暗了，我的指望完全在天上地上生无可恋，这样保持愤怒的深度极尽的到后期，他认为世界就是全然光明的，一点点小瑕疵而已，马上就要得胜了，基督就要来征服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有这样的想法。而我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末世论既不是保持愤怒，也不是保持，或者说更不是保持沉睡，而是叫做保持清醒。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清醒的人他不是在沉睡，但也他不是在愤怒。如果用圣经的话说，常常你会看到诗篇中有类似的话，上流人真是虚空，下流人真是虚假。上流人往往就容易躺平，下流人往往就容易愤怒。合乎神的保持清醒的是中流，中流砥柱的这样的中流，你应该在一种清醒的状态下去警醒 守候，预备好你自己，既不是去内卷，也不是去躺平，而是做你当做的事情，等候盼望着主的到来，这才叫做一种光明之子的样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是谁属呢？有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理论，你会在我们阅读很多的一些经典的故事啦、小说啦，你会不期而遇的。这个电影就是《霍比特人》，相信很多人看过，包括这个原著的小说你也应该看过。你记不记得这个里边比尔波·巴金斯刚一出他的这个家，然后去到一个冒险途中，就被几个食人魔抓住了，其他矮人都被拘禁，就他一个跑出来，但是又被抓，是吧？就被抓，危在旦夕。他面对着这个食人魔，那比蚱蜢一样的以色列人面对巨人还可怕，是不是？分分钟被人家撒点孜然就到了烧烤了，是不是？哎，他急中生智，按照原著的说法是甘道夫做的，电影里是他做的，道理是一样的。总之就开始让这个几个食人魔智商有点欠费的这种互相开始争吵，对吧？互相在那讨论起来一些个不相干的一点事儿，然后赢得了他的喘息时间。就好像保罗看到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都在台下，就抛出一个他们之间有矛盾的话题，让他们自相纷争起来，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聪明的基督徒、清醒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事儿，会让那些食人魔自己互相的争斗起来，结果他们斗来斗去忘了一件事，他们是幽暗之子，他们最不能见什么，不能见太阳，是吧？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突然天亮了，那个阳光一下子打下来，他们就石化了，是吧？变成石像了。你后来再看魔戒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镜头都在呼应他们经过那个森林的时候看见三尊石像，就这是三个老哥，是吧？三个傻瓜这样的，对吧？被人石化了。所以这一幕可以说是保罗的这一个论述很形象的一个诠释。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怕光，我们是白昼之子，可是那一些是黑暗之子、幽暗之子。圣经说什么什么之子，意思就是说那一种能力、那一种情况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言人哈，什么之子。我们跟那个食人魔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保罗那个年代没有躺平这种说法，但是这里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你们不要躺平像别人那样，对吧？因为无非就是睡觉，而且这个睡觉还是装睡，是不是？还是在装睡。保持愤怒的，还有保持沉睡，尤其是保持装睡状态的，就是这两个极端。这正是基于你对于末世是怎样，我们的结局是如何，所带来的今天如何生活的现实回应。保罗说，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我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这个尼采写那个悲剧的诞生，搞得头晕脑胀，但就记住他里边大段的论述这个睡和醉之间的关系啊，做梦跟喝多了之间的那种呼应的关系，如何诞生了这种异教的崇拜、偶像的崇拜啊，分析了一堆。所以保罗说的也一样，睡觉的人夜间睡，喝醉的人夜间醉，无论是花钱买醉还是逃避式的装睡，都是为了避免清醒，更避免愤怒，对吧？他不想清楚的面对这个又有黑暗又有光明的世界。所以不要酒醉，也不要沉睡，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他在多处都论述过这件事情。比如在以弗所说的5章16到17节，保罗也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所以你要注意，保持沉睡的人就类似于是被酒充满，酩酊大醉，醉了就睡，或者就是喝了酒之后酒壮怂人胆，马上就疯起来了，就是那个愤怒的状态。而被圣灵充满的人，虽然看起来可能像喝多了的，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喝多了的人要么发疯，要么沉睡，要么愤怒，要么装睡。而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清醒的，对吧？是警醒和谨守的，这是保罗说的那个重点的状态。就是去年这个时候，也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的一点小见证。那时候连着下了几天的暴雨，天气非常炎热，我独自在家订了个外卖，订了一份腐竹，因为潮湿可能就坏了，发酵了豆制品，同时还要了一瓶啤酒，很大的一个俄罗斯的啤酒，哪个弟兄送我的我就不说了，是吧？倒是不错，按照我平常那个量喝四个也没问题。但是那天这个发酵坏了的这个豆制品，跟这上这么一瓶那个，为什么喝俄罗斯呢？现在想得很后悔，是吧？混在一起，这产生化学反应了，你明白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瓶喝出八瓶的量来了，就是整个你就进入到一个好像中毒，好像严重的醉酒的那个状态。我差不多人生头一次体验那个状态，那之后是一个上吐下泻，简直是好像就感觉要过去一样啊。但是在那要过去之前的那个时候啊，我真的明白一个人醉酒是啥样的，就是你一个人就会做你平常不敢做的事。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开始打开朋友圈，你知道我从来社交上不怎么那个互动的，挨个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给人家点赞，然后呢甚至于还看到好像一个姊妹发了一个什么中午做了个茄子什么的啊，给人发个私信，我说你那茄子咋做的，搞得人家以为你是不是被盗号了，你明白吗？哎，所以真的是，你知道吗，一个人要被酒精充满了，你别管是喝多了还是中毒了，我说那个效果是那样的，对吧？醉酒之后你就好像被盗号了一样，你都不是你了，你干的就不是你平常会干的事儿。所以保持清醒这个不容易，因为你默认一个人喜欢要么嗨起来要么睡一会儿，清醒的感受痛苦它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主的带领挺好，去年开始大家都阳，我也阳，大家都是阳过，阳过之后现在发现成了另一个人物，叫赵敏，一照亮就过敏，是吧？现在我就跟过敏似的，稍微喝一点就是达到原先的好几倍的那个感觉。所以以后真的的确要再跟别人喝酒，真的就是你干了我随意了，或者最好的一个状态是你随意我也随意，咱们都随意，不要醉酒也不至于敬酒，可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在主里谨守就是这样，原先自命自己是张无忌，无所顾忌，什么都敢干，是吧？现在来说有一个人物叫何足道，我自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不自夸不张狂，在主里谨守，好像一个白昼之子的样子。这就是保罗的教导，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既然属乎白昼该怎么办，就要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你注意，保罗很熟悉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他说这个话的默认的意思，一方面在延续着旧约中就有的，比如以赛亚也将耶和华形容为大能的战士啊，但是也在用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罗马士兵的样子在做这个比方。但是你不要太过于拘泥啊，就说护心镜就一定是信望爱啊，如果说这个得救的盼望就是头盔，再去细分，因为保罗多次用这个比方，每一次的喻体都不太一样，但总之是耶和华的全副武装，这是对的。我们就这一节来说，他将这个护心镜 是说信和爱，但是以弗所书当中却说这护心镜是公义，而信心是盾牌，却没有提盼望和爱。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太拘泥自句啊，我们的基本信仰都要成为你的盔甲，装在你的身上。这里就今天所分析的这一节经文而言，信和爱其实可以说主要就是教会论的问题。一个人的信心有了，得救了，得救之后怎么办？躺平吗？等主到来，这就是我说的那种装睡了。或者说信心让他得救了，得救之后回到他从前那个愤怒的状态，到处去拼杀。不是，得救之后更重要的和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要去爱。这是在教会里你跟弟兄姊妹的彼此相爱，你去爱上帝，是在这里体现的。这就是我说的这叫教会论。而得救的盼望就是那日子什么时候来，怎么来，我对着那日子我该在今天怎么生活，这叫做末世论。所以末世论虽然是有点烧脑，我承认有点烧脑，但是你没有末世论，你的脑子就会被那恶者的火箭所烧了。教会论可能你也不太关心，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就会伤心，甚至到一天你就会死心。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没有教会论，没有末世论，你就去信主为身，甚至于你去服侍，去征战，去打仗，你就像一个不戴护心镜也不戴头盔的人上阵打仗一样，你会怎么办？很快就会丧命，对不对？这叫赤膊上阵，是不是？三国里有个许褚就是这个样子，自以为勇猛，被人家射成筛子，是吧？护心镜保护心脏，头盔是保护头颅的，这是人的两个要害，对不对？这两个地方被打到就会致命，你把这两个地方保护好，其他地方就是打一打，受点伤也不会说让你死亡，不会致命。所以你就是再勇猛的再彪的这罗马士兵上战场，至少也得戴头盔戴护心镜，这就叫谨守。你属乎白昼就当谨守，一个清醒的人就会好好的穿上你的盔甲装备，磨好你的兵器，磨锋利的你的宝剑去打仗，这就是清醒的人。而一个愤怒的和一个懵懵懂懂昏懵的一个人，他就可能不穿盔甲，拿着一个钝了的卷了刃的一个刀就敢去上阵，对不对？这就不谨守，是不是？所以我说一个末世的论就能取决于你今天的教会论怎么去生活。谨守的人会注意保护你的要害，而且这里说的是护心镜，这是一个外在的保护，你光靠里边不行，其实人的心脏旁边也有一些肉，那些肉也在保护你的心脏，就那个横膈肌伸缩的时候起到那个呼吸作用，拽着你的心脏的组织不会晃来晃去。这个在东北话里有一道菜叫护心汁，你听过吗？你得靠护心镜，不能全靠护心汁，因为那个魔鬼的火箭还是非常的凶恶的。你如果不去有那个外在的教会论，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遮盖，用信和爱来做护住你心脏的要害，你非常容易被搞成个下酒菜，变成护心汁了。这是护心镜。所以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得救我们都相信都知道，但这里的得救特别指的就是那末日到来的时候那个大灾难，我们是可以从中得救的。如果只从这一封书信来看，保罗比较是不太同意就是基督徒也去经历那个可怕的大灾难的啊。当然你得结合别的来看，所以这里的得救主要指的是这件事情，指的是这件事。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在过去的这一周，今天是20号是吧？8月16号是这个日本的战败投降纪念日，对吧？ 十五号吧，十六号，就是那个阶段啊。就是在当时，我看这个有本书叫做《闯关东的爱尔兰人》嘛，里边写到1945年的8月16日，在日本投降的那个，那是第二天吧，对吧？在日本一个小城市叫长崎，听过吗？广岛和长崎的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情，很有意思。你注意，在那儿关押的多数就是这种英美人士，洋面孔的那种欧洲人、美国人，而且主要是宣教士，是这群人被关在那个战俘营里。可就在那之前的一天，这是当时现场的照片，你知道原子弹爆炸了，对吧？原子弹爆炸了，你想日本人可没有什么人权观念的，对吧？当时给这些战俘那虐待的不用形容了，对吗？这几年呀，虐待的就简直是完了。但是到8月16号这一天，突然这个囚徒们注意到看守们的态度突然变得特别友好，特别的像今天的日本人，谦恭有礼貌，跟囚犯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样子。然后凌晨1点半的时候，突然警铃大作，大家吓得以为是要集体枪毙了，结果是警长把大家叫起来，衣冠不整的所有人召集到餐厅里。那个日本警长叫小山，他对这个囚徒发表讲话，一个加拿大的姊妹来担任翻译。他说，我衷心祝贺你们，你们的国家赢得了战争，我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发明一种新式武器，一种日本无法抵抗的炸弹，虽然我们愿意为国家战斗到最后一人，但天皇发布了停火命令，作为他的子民，我们必须服从。对于过去在这个营地里发生的任何错误，由我一人承担，你们自由了。就这么一句话，你可以想象那种梦幻一般的场景。之前是这么的瘦骨嶙峋，在战俘营的合照，对吧？是就以为末日将近，大难将至，结果突然这些被拘禁的3年的人不但获得了自由，还一跃的从失败者变成了胜利者。他回不过神来，他们欣喜若狂，但是其中带头的这一位宣教士还是压抑着那种要狂喜的忘乎所以的心情，上去握着这个警长的手说，谢谢你，我们会再次成为朋友的，我们对日本人没有敌意，你和你的朋友也不会因为我们说什么遭受惩罚。就是这样子去安慰他们，然后他请大家肃静站立，感谢上帝恢复世界的和平，也去为那些在战争中捐躯的各国的勇士祷告。之后呢，整个气氛就变了，一夜之间从了暗夜幽暗国度变为了光明国度，阳光灿烂，他们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这个不是当时拍的，是 AI 生成的。总之就是把那些香烟、清酒、葡萄酒、巧克力、咖啡、肉、面粉、鱼、茶叶、盐、糖、大米，各种好吃的变戏法一般的全端上来了，然后让这些囚犯们就去自由的吃喝，所有的人都忘乎所以，很多人大晚上的就着浓咖啡吃巧克力喝红酒，是吧？这个杯和饼那个经历。但是也有很多的宣教士也在这个时候他都没有喝醉，他甚至都故意的不要喝，清醒的在维持着各样的秩序，等候着整个的交接的过程。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一幕特别的像圣经所预言的末世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可能在那之前受尽折磨苦难，自己都认为活命的指望绝了，但若我们中的某些人你真的有生之年等得到那一天，就会比这个长崎的战俘营中发生的事情更美妙无数的倍，对吧？你会立刻的去身份转换，你会立刻的看到敌人被打败被征服，你会知道保持清醒多么的重要。有人在战俘营中可能会出于极度的愤怒起来起义反抗，要杀要打，被这个狂暴的被刺激到的日本人乱枪打死，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有人保持沉睡，甚至于 害怕到一个程度，谄媚的去跪舔日本人，成了仆人的仆人，走狗的走狗，投靠敌人，为人不耻，那也是一种活法。但是真正的在这里边等到了那胜利喜悦，可以安心享受胜利的，正是那种既不是愤怒的，也不是苟活或者沉睡的人，是那些保持着清醒的人，对吧？维持秩序的。所以主耶稣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是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我们不要走极端，你如果总是靠自己的方式去睡，你会容易醒不来。但若你总是靠自己的方式醒，你天天喝上几百杯咖啡撑住，你容易睡不着，是不是？只有说靠着主，在他里边安眠，在他里边清醒，这样的人才是真的与主耶稣基督相交，是与他同活的。我们上一次也分享到，为什么今天是前几年，为什么今天魔鬼撒旦实际上是被捆绑的，这正是在主耶稣所讲的我们都应该熟悉的大使命当中，你应该记得的。主耶稣是不是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是不是这样？都赐给他了，所以你们要去，也就是说以下所说的传福音建教会，这个所以的因为在哪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主了。那之前这其中一部分权柄似乎是被魔鬼所僭越僭取了的，对吧？他在迷惑列国，但是当主收回了这一切的权柄，那魔鬼不是说完全的被杀死了，而是说他被解除了他的权柄，他仍然还有能力，但是他不再有权柄，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用旧约中的比方来说，当撒母耳高立大卫的那一天开始，扫罗是不是就等于是没有权柄了，对吧？真正合法的君王是大卫，一切的权柄给了大卫，但是扫罗是没有能力了吗？他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甚至可以追杀你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要说的，魔鬼撒旦实在是已经被捆绑了，他不再能够那么的去迷惑列国，因此这列国才可以都有福音临到，包括中国，才可以到处都有人奉父子圣灵的名接受了洗礼，然后建立了教会，愿意将主吩咐使徒，使徒吩咐教父，教父吩咐历世历代圣徒的那一切，我们都谨守遵行。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会不断的去分开，去职堂，去拓展，这就叫传福音。所以建教会和传福音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传福音是为了建教会，建教会也是为了传福音，对吧？这叫做大使命，这就是我们在这末世论当中所应该晓得的。一个末世论是我们的得救的盼望的头盔，一个救恩论一个教会论是我们的护心镜，保守我们在这两个真理的护持之下不至于丧了命。保罗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正是要用这些话来彼此的劝慰。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唯独要靠着基督，你要投靠基督，你要明白你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投靠基督的具体方式就是委身在基督的教会当中。如果你漂泊不定，没有教会，你说我自己认为我是属于光明国度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国度派驻在这地上的许多领事馆当中的任何一个委身，那么就要高度的打一个问号了，你是否真的是投靠了基督的光明之子。再者叫披戴基督，这里基督本身也成了那武装的代名词，成了我们的护心镜，成了头盔，而且你也要为别人披戴上，你也要让别人有那得救的盼望，并且有信心有爱心来守着这盼望，能够在今生清醒的勇敢的去生活。只有那些真正可以做中流砥柱的人，保持清醒的，可以维持着秩序的，这样的人 才是主所悦纳的光明之子。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服侍基督，就是保罗所说的彼此劝慰，彼此建立，并且要常常如此，就是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让我们盼望基督的到来，等待他来迎娶我们，等待我们身体的复活，盼望着那公义的彰显，盼望着与主同在。你是在这样的生活吗？真理会让你清醒，只有魔鬼的各样的谎言，或者打鸡血的，或者灌鸡汤的，才会让你要么愤怒，要么沉睡，要么疯狂，要么沮丧。然而真理是基督，只有基督才会让你保持在那样的合乎中道的平衡当中。愿我们以此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被你的真理遮盖，被我们彼此的爱，被上帝的恩典遮盖，好使我们不致丧亡。也求你将那得救的盼望成为头盔给我们众人戴上，好使我们的头颅不至于遭受重击，好使我们可以保持清醒。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愿意为那真正的公义之事发出易怒，却不是变成了暴躁易怒的人。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在真正尽上我们本分之后安然的睡觉，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故意装睡。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偏左右，帮助我们成为你喜悦的儿女，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好使我们预备好自己，在你到来的时候不至于惊慌失措，不至于手足无措，好使我们在你到来的时候真的像已经是梳妆打扮穿戴整齐的新娘一般，欢喜快乐的等着新郎的迎娶。愿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